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下面我们翻到旧约传道书第十章1-7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传道书10章1-7节，这是神的话。死苍蝇使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你的众儿女在你复活的日子中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赞美你。孩子也祈求你的圣灵和你的圣道运行在你的教会中，使你的每一个儿女得着益处，使你的名得着荣耀。特别也祈求主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心，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就求你与你的众儿女同在，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传道者在第9章的结尾，我们学习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传道者告诉我们，智慧胜过勇力，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传道者劝勉人去寻找那个真正的智慧，就是在日光之上得救的智慧。但紧接着传道者一转折，警戒我们说，虽然智慧胜过勇士，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是还有一样东西可以败坏智慧，或者说可以遮盖智慧，那就是人的罪和愚昧。这就是第10章开始传道者向我们发出的警戒。那么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将从3个方面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一段上帝话语的教导。第一个就是罪和愚昧盖过智慧。第一个是罪和愚昧盖过智慧。 Sin and foolishness overwhelm wisdom。第二个我们要看罪、愚昧，罪和愚昧导致的危害啊，罪和愚昧导致的危害。 The harm caused by sin and foolishness。 第三个我们要看人如何脱离罪和愚昧。第三个我们要看人如何脱离罪和愚昧。 How man can be free from sin and foolishness。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点，就是罪和愚昧盖过智慧。第9章的结尾，传道者是借着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的大智慧是我们之前学习过的，就是13节到15节讲到说，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大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个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那么传道者所说的就是日光之下的一个大智慧呢，就是一个贫穷的智慧人 如何用智慧拯救了那一个即将毁灭的城市。因此传道者在结尾的时候给我们总结说，智慧胜过勇力，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是同样的，我们在第九章十八节的最后后半节却看到一个反常态的转折，说到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这个结论似乎跟前面讲的那个智慧胜过打仗的勇士和智慧胜过兵器没有关联。其实并不是这样，传道者反而是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罪和智慧啊，罪和愚昧可以盖过智慧啊，也是为着第十章下面的内容起一个铺垫啊，就是罪和愚昧可以盖过智慧。然后紧接着在第十章的第一节说，死苍蝇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点，在第九章的末尾和第十章的开始，传道者把两样东西并排放在一起，就是把罪和愚昧一并排列啊，似乎将两个不同的事情放在一起啊，把罪和愚昧放在一起。其实圣经启示我们罪和愚昧是同源的啊，罪和愚昧是同源的，就像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所以我们先来看看罪与愚昧啊是同源同在的。我们说愚昧人的根源是不认识神啊，是罪和愚昧同源共生的。我们看一下几个经文，我们知道特别是在诗篇的53章的1到4节，还有诗篇的14章1到4节啊，如果弟兄姊妹去查考这四节经文几乎是一样的。那么经文讲到说什么呢？第一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那么愚顽人也是指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第二节，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第三节，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那么14节在这里讲到说，他们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那么第四节反问说，作孽的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神啊。他们没有知识吗？不是的啊，他们并不求告神，他们没有一个行善的啊，没有一个明白，没有一个寻求神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罪和愚昧啊是同源的，根源是不认识神。圣经启示我们，人因着罪我们就不认识上帝啊，我们就违背神的律法，我们就是愚昧人、愚顽人、愚枉人、无知的人啊。如果弟兄姊妹去看箴言，你会发现中箴言中用了至少5-6个以上的同义词来形容不认识人的愚昧人，有的叫愚昧人、 愚顽人、愚妄人、无知的人啊等等。虽然圣经中对愚昧人有着不同的称呼，我们知道愚昧也好，愚顽也好，都是罪人内心的这个罪恶向外的表现而已啊，就是因着人的罪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愚昧。所以说罪和愚昧是不可分割的，是共生共源的。那么圣经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就是罪和愚昧能够败坏智慧啊，不仅是同根同源，而且罪和愚昧能够败坏智慧。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讲的十五节的上半节，说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个城。然后十八节的后半节说，但一个罪人能够败坏许多善事。那么第十章的第一节的后半节说，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当传道者将贫穷的智慧人、将罪人、愚昧人所导致的结果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我们看到一个讲到贫穷的智慧人、讲到罪人、讲到愚昧人，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在日光之下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啊，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是脆弱的，就是一个人的罪就可以轻易的败坏这个智慧啊，一个人的这个罪就可以轻易的败坏这个人的智慧。那么一点愚昧呢，也可以败坏智慧和尊荣啊，只要一点。传道者告诉我们，虽然智慧可以拯救一座城，可是在面对人的罪恶、人的愚昧时，智慧却被罪、愚昧所遮盖啊。虽然那个智慧可以去拯救一座城，但是人的一点罪、一点愚昧就可以遮盖啊这个智慧，或者说人的罪和愚昧就能够败坏智慧啊，就能够败坏智慧。那么传道者用了一个日常发生的例子来比喻罪和愚昧对智慧败坏的这个程度啊，不仅是容易，而且败坏的程度是没有办法挽回。那么用了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就是那个死苍蝇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啊，他说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那么这里传道者让我们看到一个罪和愚昧，它不是一个智力低下的问题，乃是一个道德层面的败坏啊。所以那个死苍蝇啊，就是做那个膏油，我们一会儿再讲这一点。我们下面就是来看一点，就是说罪和愚昧不是智力低下的问题，乃是人道德层面的败坏。所以传道者在接下来告诉我们说，智慧人的心居左啊、居右 愚昧人的心居住，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指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弟兄姊妹，实际上我们人的心的位置是在哪一侧呢？是居右还是居左？啊，居左。好像我们都是愚昧人，的确我们都是愚昧人。实际这里讲的不是说我们的那个心的位置到底是居左还是居右，我们的心都是居于左侧。那么圣经在这里表达的是，在犹太的文化中，右侧代表着尊贵、能力和大啊，为大。也就是说，智慧人比愚昧人更尊贵、更有能力、更有权柄啊，是代表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呢，传道者又进一步说啊，这个愚昧人呢，行路呢就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就是啊愚昧。那么这里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今天现实生活的世界中啊，在现今败坏的时代中，愚昧人却比智慧人更为得宠啊，愚昧人比智慧人更为得宠。罪人和愚昧人是这个社会的主流，所以传道者在这里讲，不是说我们的心到底是居左还是居右啊，我们的心都是居左。按正常情况来说啊，智慧人啊是要比愚昧人更为尊贵、更有能力啊、更有权柄。但是传道者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社会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愚昧人，他们行走在路上啊，那个狂妄高傲的样子啊，就像众人表明说我就是愚昧人。那么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代流行的啊，不是智慧人，而是愚昧人啊，那些罪人、愚昧人是社会的主流，是社会的主流。所以我们看了一方面，这个罪和愚昧的同源；一方面我们看到说，这个罪和愚昧啊，在这个社会中不同的地位。那么第三个我们要看一下啊，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罪和愚昧给我们造成的危害啊，罪和愚昧给我们造成的危害。那么圣经在第四节说，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第五节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那么罪和愚昧对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是极大的啊，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圣经在这里至少从两个方面给我们强调了罪和愚昧的危害性啊，给我们强调了罪与愚昧的危害性。就是罪和愚昧的危害的这个破坏力的大啊，这个破坏能力的这个大小，还有造成影响范围的这个程度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传道者给我们举了一个生活中常常发生的例子，就是死苍蝇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我们说制作香的这个膏油是以色列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东西，就是用上好的橄榄油啊来提炼这个膏油。那么膏油不仅昂贵啊，也是 他们用在婚礼上和重要的宗教场合不可缺少的贵重物品。所以我们提到膏油的时候，知道这是一个对以色列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非常宝贵的一样东西。可是在制作的过程中，死苍蝇落入了膏油，那么一个死苍蝇就毁坏了整瓶子的膏油啊。那么整个昂贵的膏油就不能再使用了。所以你看到就一个死苍蝇落入了那个膏油，我们在读过新约圣经，我们知道啊，那个年轻的妇女为了出嫁要积存很多的那个膏油香膏，可是当一个死苍蝇落进去的时候，一切都损失了。所以不仅损失严重啊，那个范围大，危机啊，危害还令人恶心。所以传道者用这样一个比喻形容罪带给人的那个危害是一个极大的祸患啊。所以罪带给我们的危害是一个极大的祸患。就像十八节后半节说，一个罪人能够败坏许多的善事啊。第十节说，一点愚昧也能败坏尊荣和智慧。因此愚昧罪的破坏性、危害性，无论是程度和范围都是极大的。另外传道者还让我们看到罪和愚昧的危害是颠倒是非，造成错乱的时代啊。前面不仅讲到罪和愚昧对这个我们造成的这个程度范围的这个之大，下面还讲到说罪和愚昧还可以造成的危害是颠倒是非、错乱的时代。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是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那么传道者告诉我们，在当时的社会，他观察到一个日光之下的一种景象啊，一种情况，或者说一种祸患，就是很多事情似乎颠倒了、错位了或者错乱了。那么传道者在这里把几组的事件这个相互的对比，就是愚昧人、富足人、高位、低位，还有这个仆人、王子，还有骑马步行。那么按照当时的社会情景，其实在任何一个社会环境中，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中，那么正常的情况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富足人坐在高位，愚昧人立在低位，应该是王子骑马，仆人在地上步行。但是传道者告诉我们的是，他那个时代所看到的恰恰相反，好像生活在一切都是在颠倒的世界里面，是一个错位错乱的时代。那么传道者同时看到造成这一情况的一个直接原因，他说可能是掌权者的原因啊，因为在日光之下，那个掌权者纵容滥用手中的权柄啊，就使得这个社会变成了黑白颠倒啊，是非不明的时代。掌权者使用那些愚昧人，使用那些罪人啊，压制那些智慧人啊，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颠倒的时代。弟兄姊妹想想看，过去是这样，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不也是如此吗？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甚至有过而不及之， 无论是在独裁国还是在民主国都是如此啊，越来越离谱，而且是超常规发挥。弟兄姊妹想想看就知道，小学生坐在高位上，愚昧痴呆者坐在总统的位置上。今天你在美国看到很多贫穷人不劳动啊，反而去掠夺那些富足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你都经历这些啊。我们所经历的，我敢保证100%比所罗门那个时代所经历的更加离谱啊，更加离谱。你今天在美国，你抢劫$950以下啊，你不算重罪，也不用追究你法律责任。很多城市，包括费城啊，包括费城一些地区，专门有为吸毒者，这个还有这个毒品注射者提供这个注射的场所。啊，弟兄姊妹，你见过吗？啊，在费城有很多地方专门为吸毒的人提供注射毒品的场所，你可以去到那里注射，那里给你提供注射器，啊，还有人在那儿看着你，啊，帮你注射，还有人看护。那你问你说怎么还会这样呢？他说哦，这个美其曰防止注射过量死亡。啊，这个弟兄姊妹，你看到这种离奇的事情吗？今天你现在在开车，我经常讲，你经常看到无缘无故闯红灯，不是说我在红灯这儿我开始闯，是从你后面超过来然后这样闯过去啊。弟兄姊妹，你们还听说过吗？甚至有南美国家的这些盗贼集团啊，坐着飞机到美国来盗窃，盗窃完以后拿着财物再坐飞机回国。啊，这就是美国奇特的法律造成的。就我们今天看到的，还有大选造假，啊。造完假不说，那些立法者当权者反过来诬告那些申诉的人有罪啊，这就美国的现实，要么把你送到监狱里去啊，要么就给你打官司，每天给你打官司，巨额罚款。所以美国你看今天要多疯狂就有多疯狂，要多奇葩就有多奇葩。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罗列你都罗列不过来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没有，罪和愚昧不仅仅是颠倒了黑白是非不分，其造成的危害无论在程度上范围上都是极其广大的啊。所以今天就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你去发现我们今天所有的那些相对主义的啊，去真理的那些虚假的东西，那些 evil 的东西，全都冠上了那个最好的名词啊，都冠上了最好的名词。所以今天已经没有了真理啊，已经是一个颠倒黑白一个错乱的时代。那么其实导致这一切的根源，传道者在那时候看到说，哎，可能是因为那个掌权者的问题，其实不是掌权者的问题，最终的根源都是人的罪和人的愚昧。不仅是因为人的罪和人的愚昧，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离弃耶和华上帝，这是根本原因啊。所以是离弃耶和华上帝，离弃上帝，去上帝化， 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灾难和祸患啊，弟兄姊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祸患是去上帝化啊，离弃上帝，这是最大的灾难。所罗门的时代是这样，今天的时代更是这样。我们就生活在一个颠倒的时代，一个错乱的时代，一个没有是非真理的时代，一个不要上帝的时代。第三个，我们要看人如何脱离罪和愚昧呢？人如何脱离罪和愚昧呢？上面我们讲了很多罪和愚昧造成的危害，无论是程度上、范围上是极其严重的。罪和愚昧就像一只老鼠进了一锅汤啊，我们中国人就是一个老鼠害了一锅汤，犹太人就是一只死苍蝇落入了这个昂贵的香膏中。那么一只老鼠害了一锅汤，一只死苍蝇毁了昂贵的香膏，一个贫穷的智慧人可以得胜一个军队，得胜将军，得胜打仗的勇士，得胜打仗的兵器，拯救一座城市。圣经告诉我们说，一点愚昧，一个人的罪，可以毁灭日光之下人的智慧。可见罪和愚昧的毁灭的威力是何等的强大，它造成危害的程度范围超乎我们的想象。圣经明确启示我们，罪和愚昧的罪和愚昧与日光之下人的智慧不是相关的。进一步说，人的罪和愚昧不是因为人的智慧低下而导致的啊，弟兄姊妹，不要以为罪和愚昧是因为那个人学问低没有智慧，不是的啊。罪和愚昧不是因为日光之下人的智慧也好、智商也好、知识水平低下导致的，而是和人的道德品质败坏有关，是和人的道德品质败坏有关。就像我们今天你在大学里面工作，对不对？有很多大学教授可能做研究做得很好，但是他不认识上帝啊，他智力一点都属世的日光之下的智力智慧是不低下的，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愚昧的啊，是罪人。那么传道者也好，圣经也好，真正要启示我们的是，罪人、愚昧人，无论是造成的危害范围程度多么的强大、离奇，甚至是错乱，甚至是颠倒黑白、是非不分，那么造成这一切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是人离弃了耶和华真神，这是罪和愚昧的本质。所以弟兄姊妹，罪和愚昧的本质是因为人背离了上帝的律法，人离弃耶和华真神。就像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罪和愚昧是同根同源的孪生兄弟，有了罪就有了愚昧，有愚昧就有罪。箴言十四章九节说，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啊，就是愚妄人犯罪他也不知道犯罪。所以愚妄人犯罪以为这家常便饭的就这样生活啊，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我以前没认识上帝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常常在罪中，但是从来没觉得你是罪人，你觉得你还在这个时代中不错。就如今天的美国， 不是说很多人不懂法啊，你过去我们在中国说啊，那些人都不懂法，所以要普及法等等。那么今天在美国是很多人不懂法吗？也不是说很多人智力低下。弟兄姊妹，美国大学，在美国大学里你能去读法学院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是什么人吗？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才去读法学院，所以他们根本智力不低下，而且他们是法律的专家。那么为什么今天美国有这么多智力低下的法在那儿呢？你有没有想过说那个法到那个智力低下的一个程度，偷抢$950也不叫犯罪？你连不懂法的人都觉得这是愚昧不可想象的事啊。你说在中国可以，对不对？在美国还有这种奇葩的事情。我记得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很清楚一件事情，我之前可能也讲过。在中国你比如说小偷小摸，警察也懒得弄，你就弄弄说算了，就甚至警察也是把钱一弄，然后一吓唬故意把你放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对这种小偷小摸也不觉得叫小偷小摸，习惯了。你看，所以记得有一次在日本，就是说有一个 bus driver 开 bus 的司机，从那个钱箱子里面贪污了5000日元，贪污了5000日元。那么5000日元折合当时也就是50美金，可能现在连50美金都不到，所以那是很大一个新闻呐。马上逮捕，然后什么这个递减等等，搞得非常隆重。我就在想，这个偷了50块钱，这算什么呢？后来我明白一点，啊，这是我在日本留学，我明白一点，在日本眼里，不管你偷了哪怕是5000日元，还是500万日元，偷本身的性质就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罪了。它不是在于你偷了多少，是偷本身这个性质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啊，所以它判罚是一样的，非常严重的啊。但是你看今天在美国，对不对？你会看到这么智力低下的法律是这样的吗？你以为那些制定法律的那些专家啊，那些日光之下绝顶聪明的人，他们不知道吗？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想，他们当然知道，他们比我们聪明太多了啊。那你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你只能说是故意的，是不是？不仅是故意的，而是有意的、有目的的。那今年美国这些事情，你知道吗？他不是无意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他不懂，是有意的、有目的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颠倒黑白，就是要让一切相对化，就是要去真理。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去上帝，去上帝，去上帝是根本的原因。弟兄姊妹，去上帝是根本的原因。今天美国的立法是用法律的手段，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犯罪、行恶、行愚昧，所以这是一切的根本。你看那个美国有很多恋童癖，对吧？按照美国今天的法律，那是严重的重罪啊。美国很多这个明星也好，政界的商要也好，都搞恋童癖。你知道加州为什么说哎，那个5岁的孩子也可以那个什么？那5岁的孩子 性犯罪都不叫犯罪的话，那他们不就都可以搞了吗？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人今天的邪恶啊，邪恶罪是违背上帝的律法，愚昧是最外在的表现啊，罪是违背上帝的律法，那个愚昧只是说那个罪的表现而已。愚昧人不仅滥用上帝所赐的智慧，愚昧人更是愚妄的抵挡神，离弃神，然后说没有神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诗篇十四篇一到四节，说既然神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的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作孽的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从圣经启示我们知道，人若是脱离罪，脱离愚昧，人靠自己是没有能力的，人不可能啊用日光之下的智慧得胜啊，人不可能用这些得胜，所以人也不可能自救啊。有的人以为自己可以自救，其实那是虚谎的，人不可能自救。日光之下的人用智慧啊，可以去得胜那个兵器，得胜那个勇士，可以拯救一座城，但是人的愚昧和智慧啊，却遮盖了日光之下人的智慧。人的罪啊，一点的罪愚昧就可以败坏毁灭人在日光之下的智慧。人不能靠自己救自己，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人是个罪人，人是全然败坏的罪人。不仅如此，当人的罪和愚昧发酵的时候啊，他就能够毁灭人一切的盼望。所以你发现没有，罪它不仅是那个什么，罪还能够发酵，所以它可以毁灭人一切的盼望。因此圣经传道者启示我们，人要脱离罪恶愚昧和死亡，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认罪悔改，认识归向耶和华真神。那么这个是人脱离罪恶愚昧的唯一办法，那么这个是真正的智慧，属天的智慧。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三章，保罗清楚地给我们启示了罪人脱离罪恶死亡愚昧的唯一道路，就是信靠耶稣基督啊。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第三章的第九节往下是这样说，他说这却怎样呢？你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罗马书的第三章是保罗在一直讲述到人类的罪，从外邦人讲到犹太人，到最后保罗告诉我们说，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啊，外邦人，告诉我们说我们都伏在罪恶之下，都伏在罪恶之下。然后保罗延伸说，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诗篇的经文，他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人类犯罪以后的光景，连一个罪人都没有。而且保罗接着讲述了那么罪人或者说人类罪恶产生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十三节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鬼葬， 嘴唇里有取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暴暴虐的事，残害暴虐的事啊，这个就是罪人的表现啊，啊，杀人流血，啊，他们的脚飞跑，这个，然后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那么保罗接下来又告诉我们说，人类罪恶愚昧的真正的原因。第十七节说，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不认识神，原因就是不认识神。第十八节说，他们眼中不怕神，啊，不认识神的人当然就不怕神，更谈不上敬畏神，啊，所以这个就是根本的原因。那么保罗接下来开始讲上帝的律法，啊，那么在上帝的律法能够可以做什么呢？他可以定我们的罪，而且呢，他也让我们看到，没有一个罪人可以靠律法行律法称义或者得救。十九节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上帝的律法就是一个标准，就是一个镜子，让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看的时候，我们都有罪，我们都在这个律法之下。二十节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我们这些属血气的有罪的人，没有一个人说靠我所行的这个义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上帝说，这都是破烂不堪的义，破烂不堪的衣服。所以上帝的律法是让我们知罪。那么上帝拯救我们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办法，就是耶稣基督代替的赎罪，是白白的恩典，因信称义。二十一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么上帝的义是在那个律法之外的那个义，是上帝的义，基督的义，不是我们在那个我们在律法面前显出的我们的那个我们的义。然后就是说，就是神的义，这个义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的义呢？是上帝之外的，上帝在律法之外的那个耶稣基督的义，是神的义加给了我们，使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而被称义。保罗接着想讲述我们人的本相，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没有任何的义，我们更不可能拿所谓我们人的义行换取上帝的义，我们没有办法。二十四节说，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了。所以保罗给我们看到一点，说因为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 God's grace， 耶稣基督的救赎， The salvation from Christ， 然后就白白的称义，白白的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恩典， Justification。然后又进一步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得救的，是因为上帝让耶稣做了挽回祭，是耶稣的血洁净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因着信，基督给我们成就的救恩 就把上帝的公义算在了我们的身上，把基督的义算到了我们身上。保罗又接着说，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所以是上帝怜悯我们，宽容我们。否则我们在亚当犯罪的时候早就灭亡了。上帝忍耐我们，宽容我们，所以把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白白的称义得救。26节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耶稣基督的人为义。那么我们这些信靠人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因为得了基督成就的那个公义而被拯救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义。而且我们也称那些信耶稣的人为义啊，其实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都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被基督的义袍所遮盖，我们都成为所谓的在上帝眼中被看为义的义人。所以保罗最后给了我们一个结论，既然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所以保罗在这里反问说，你们得来的一切都是恩典，都是基督给你们成就的，你们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然后他说，没有可夸的，没有可夸的。他说用何法没有呢？是立功之法吗？保罗说，我们得救是用我们立功之法吗？是用我们行的什么好行为得到的吗？立了什么功吗？然后接着告诉我们说，不是的，乃用信主之法。信主之法，弟兄姊妹，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信主之法，信靠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我们看到圣经借着保罗给我们论述了，指明了我们是罪人、愚昧人，我们获得上帝拯救唯一的道路，我们脱离罪和愚昧唯一的道路，就是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因信称义，就是唯独记着信靠耶稣基督为救赎主，是我们唯一的救赎的道路，是唯一的救赎的道路。那么这是上帝为罪人和愚昧人预备的救赎的那个真正的属天的智慧，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同样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反复强调了上帝拯救我们那个属天的真智慧，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在查经时候反复强调的。所以保罗看世界的智慧就像粪土，他唯独看重的就是那个追求属天的那个十字架的智慧。我们查过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7节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了。保罗说，我到你们哥林多教会去给你们传的时候，我没用我的智慧再给你们传讲，我也没有用世上的智慧再给你们传讲。保罗有很多世上的智慧，有很多学问，但他都没有用。他说因为那样可能使那个基督的十字架的智慧落空了，传的不是十字架的真理，而是传的人的智�慧。所以保罗在18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因为经上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所以当我们用人的智慧来传讲的时候，上帝就要用智慧人的智慧灭绝智慧人的智慧，灭绝聪明人的聪明。所以圣经在接下来说，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个当时社会的上流精英是什么人？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对不对？那都是当时的智慧人，但是唯独他们不认识真智慧耶稣基督。二十一节说，世人既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于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人靠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神用智慧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靠神的人。所以说神的人看为愚拙的，在上帝那里人看为愚拙的都比人有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字架的智慧是上帝败坏那些以世界智慧为智慧的人，所以上帝用十字架的智慧败坏那些用世界智慧当作智慧的人。十字架的智慧是上帝用人看为愚拙的办法拯救那些相信他的人。十字架的智慧是上帝对罪人慈爱怜悯智慧的彰显。所以十字架的智慧彰显了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对我们的怜悯。十字架的智慧是上帝向罪恶世界彰显上帝全然公义的属性。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因为上帝是公义圣洁的上帝，他不可能不刑罚罪。所以说十字架彰显了，向那个世界彰显了我们的上帝是那位全然公义属性的上帝。那么十字架的智慧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拯救那些凡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唯一的道路，是上帝至高智慧大能的所在。基督的福音完全的就体现在十字架的智慧上，它也是上帝拯救我们唯一的道路，是上帝至高智慧大能的所在。所以愿世人都能够谦卑自己，能够俯伏在这个公义圣洁慈爱的耶稣面前，能够认罪悔改归向永生的独一的真神。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只有夸耶稣基督并他十字钉他钉死十字架这个智慧啊，属天的智慧。看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我们福音的至宝，人生的至宝。无论在得时不得时的时候，都要去向世人传扬耶稣基督替罪人受死复活这样一个唯一拯救罪人的福音和道路。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责任。盼望借着这样的话来使我们得着勉励，也警醒我们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唯独看重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一个拯救罪人唯一道路的属天的智慧。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是祈求你怜悯我们， 常常将你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不仅能够认识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属天的新生命，也让我们能够持守，也让我们能够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和信仰中，更让我们能够竭力地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一个拯救罪人唯一道路的属天的智慧。主，我们谢谢你，祈求你的话常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同在，也祈求你的话和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